正道的这个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找着了，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将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应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有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喜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感谢主，今早晨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要继续的传讲主的信息。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有了耶稣坦然无惧， Growing with confidence in Jesus。 我们请伟华牧师。
大家如果要看笔记，可以参考周刊的第七页，周刊第七页的笔记。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在读上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她的书桌上有一张很旧的一个那个数学的方程式表格，那个 cheat sheet。 我就记得这个是她中学的时候用的，我就问她，一开始有点破烂了，为什么上了高中你还用那个 cheat sheet， 同样的一个 cheat sheet。 她说因为那个中学的那个数学老师给这个表格，方程式表格真的很好用，所以他上了高中还是在用同样的一个表。我们信了主耶稣也真的是这样的。过去的十章在希伯来书告诉你，耶稣是那个最好的，你要抓住他，不要放弃他。那接下来从今天的经文起呢， 圣经就告诉你，抓住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抓住它的意思就是，既然有了它，你就靠着它来生活。靠着它来生活，面对生活各种挑战啊，这就是从今天第十章开始到这卷书结束的一个重点。有了耶稣，你要怎么靠着他生活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方面就要来认识，就是有了耶稣，那你要靠着他坦然无惧，那没有害怕。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早上我们来听到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迟钝的心能够被主的灵唤醒，我们来认真的来看待，如果我们真的是承认耶稣是那最完美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绝对的把握来靠着他生活，面对我们生活各种的挑战。求你就借着希伯来书的信息提醒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怎么知道这个十章开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话是一个转折点，那个 transition 呢？因为它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十章十九节，既因 accordingly， 那既因，既然过去我跟你讲耶稣多么好，那你真的是相信了他，那第一个有了这最好的耶稣，第一方面呢，你就要靠着他坦然无惧 confidence， 你要对他有信心，有绝对的把握。那怎么知道这段话讲的是叫我们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呢？哦，因为这段话像一个汉堡包这样子的。其实那十九节那边说这个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对吗？然后来到刚才，如果你注意听，最后来到三十五节呢，那边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牧者又告诉他们，你们要有这个勇敢的心。其实这个坦然跟勇敢是同一个字来的，在原来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你就看到好像一个汉堡包前面后面夹着，你们要坦然，你们要勇敢。中间呢就通过三个方面呢来告诉我们，这个坦然无惧，这个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有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啦。刚好他就用了一个画面，那好像三条路，三条同时要注意的路来提醒我们。那第一条路第一点是什么呢？那第一点是那个正路。这个正路十九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那第一点，我们要靠着耶稣努力的行走这个生命的道路，靠着耶稣努力的行走生命的道路。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来看那个 slide 啊。好，圣经说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New and Living Way。 那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在那个美国住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镇了，在那个小镇的外面呢，有一条高速公路，叫做 I-5 Interstate 5。 这个 Interstate 5的这条路呢，一转进去啊，如果你直开的话呢，你可以到在美国的靠近加拿大那边的西雅图 Seattle 2000多公里，就是沿着那个海岸开，一直开一直开，所以是相当长的一条高速公路。其实这条路修了大概70年代的才修完，修了20多年才修好。不过今天每一天呢，在美国的西岸，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开上那个路，根本没有想过去是怎么修路，只需要做一件事，转进去开到你要开的地方就对了。可能半天、一天、五天，照样开。那22节到25节告诉我们呢，耶稣就是开了这样的一条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用去想，我们只需要承认，是的，耶稣为了开了一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很活的路，这条新的路，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我们只需要踏上去而已，我们只需要抓住这个耶稣，然后踏上去。不过怎么踏上去呢？那这里有三个步骤，怎么样走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路上啊？很容易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帮助我们这些听众来容易记。 那这三个步骤跟信、望、爱 faith, hope, love 是有亲密很亲密的关系的，容易记的。第一个关于信心啊，在22节那边说，你要凭信心来到神面前 ，come in faith。有些人觉得我来教会听哦，我很难相信耶稣，听你们讲这些道理，我很难接受他。不过或许圣经帮助我们来反省一下，那我里面的那种信心啊，是不是圣经要求的那种信心？因为你踏上这条路啊，你要知道你是凭着信心来的。圣经帮助我们辨认，首先在22节那边说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存着诚心来，诚心啊 sincerity, true heart, 一个真心一个全心的一种特征，这就是真的信心，诚心。那有些人如果你邀请他来教会聚会，或者你曾经是这样的，那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啊，你就心里面想，哎，我来听看听听看啊，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破绽啊，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就去挑他出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信耶稣了啊。如果你是存着这种心呢，这不是诚心啊，你的心像一个堡垒一样啊，已经把各种的障碍物建好了啊，你不欢迎神的其实啊，这个就不是诚心啊。我们邀请你来你听的时候呢，你需要打开你的心啊，你需要敞开的说，哎，我真的要看到，如果有些人我的朋友亲人他们来信了耶稣，他们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恩典，甚至把我请来了，那我也存着一个敞开的心来认识这个耶稣为什么是这么好，那你就会真的发现在过去的这好这么多堂的信息啊，圣经一再的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信靠他，你看到吗，自己要诚心啊，这个是信心的第一步。如果你树立了各种障碍物，你很难来接受这位主。不过客观的，这个是自己主观的。那客观的呢，圣经告诉你下一个特征，信心的特征呢是什么呢，充足的。这个信心也是充足的。你说，哎呀，对了对了，这就是那个问题咯。我信不了耶稣，因为我的信心不够啊，不够，所以我相信不了耶稣。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当圣经说你要带着充足的信心来，不是说你的信心要多一点要打满它，不是啊，你的信心要多一点是怎样呢，你可以想象啊，我有过这种经历的，可能你有。第一次去看一个牙医啊，一个朋友介绍的牙医的时候呢，哇，你心里很多担忧在路上，这个牙医专业吗，这个牙医对我会温柔吗，这个牙医的技术好吗，很多的担忧。然后你坐上那个长椅，对不对啊？他们有没有注意到牙医的那个房间里面呢？啊，就是在你坐的那个地方，你如果你看上那个墙壁，很多他的证书的啊，他就跟你，哇，这个牙医是博大的，这个牙医是去澳洲读硕士的，这个牙医有某个专业协会的证书的，哇，这个牙医他是怎么样可以连小朋友的牙齿他都可以拔的。各样的，然后你说 OK 了，好，我就认定这个牙医是专业的，我就躺在那边任他所为了。充足的信心啊，不是你的信心满满，充足的信心是你看见，既然耶稣做了这一切，既然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既然这个有权柄的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既然这个耶稣他是完美的献上他自己，既然这个耶稣他能够赎掉我们的罪，这个20-25节这样讲，那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他，对他充满把握啊，这个就是那个充足的信心，不是你的信心满满，是你认识了他，你对他有充足的把握，他洗净了你的良心，这个大祭司代表你，对吗？他代表你，把你带到神面前，他可以管理你整个生命，你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他。信心的两面，你要诚心，你要对他有充足的把握，因为他真的为你做了这一切。那这个是第一个，以信心来到神面前，记得吗？信望爱。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要抓住这个盼望啊， 这个就是在第23节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 Hold fast to your hope， 抓住这个盼望。有一个人心理学家，他调查3000个人，你的盼望是什么？ What is your hope？ 你的盼望是什么？结果发现 94% 啊，这个这么多人，3000个人里面 94% 的人，他们的盼望，他们在期待某一件事发生，他们在期待一件好事情发生，这个是大多数人的盼望。有一次去 NDUC， 你看到排长龙，你知道 NDUC 里面有时候有排长龙，你就想是不是有什么特价促销的时候，不是了，那个长龙呢是特别的一条长龙，那个长龙是排队花几块钱买希望的长龙。这么渺茫的东西却成为了一些人的希望。圣经告诉你，盼望你的盼望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的盼望不是你希望某一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会发生，你就像那 94% 的人，你在等一件事情发生，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圣经跟你讲的盼望不是这样的，圣经的盼望是建立在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上，看到吗？这边说了，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承认什么？承认过去耶稣真的来了，他完成了一个救恩，现在你踏上这条路，记得吗？首先你要有信心啊，诚心的对耶稣有充足信心的你来，然后第二步你抓住这个盼望，神一定会把你带到尽头，到神那边去。你看到这个盼望就不一样，因为是绝对肯定已经发生过的一件事，你只需要走下去而已，走下去。然后第三步是什么呢？爱。24节那边说的，哎呀，我们很熟悉了这个经文，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就不用讲太多，在团契里面经常讲这个道理。不过有一件事我要你注意，弟兄姐妹，刚才讲的信心和盼望，刚才讲的那个信心来到神面前，抓住我们承认的盼望，那这两件事呢好像跑步啊，我自己经常跑步，一个人跑，当然你要一起跑也可以，不过你可以自己去跑步，对吗？可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爱心啊，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爱心跟信心和盼望不同的，爱心不是跑步，爱心比较像打羽毛球这样，你有没有看过羽毛球自己一个人打的？可能吗？没有，不可能。羽毛球需要至少两个人才可以打，对不对？爱心就像打羽毛球，要一起打的。你只有彼此相顾，是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只有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操练爱心的。你可以一个人操练信心，你可以一个人操练盼望，不过你需要一起来操练爱心。难怪保罗说啊，我们在一起，以弗所书，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一起做的事情，爱心。真的，有人说我信耶稣就可以了吗？哦，不一定需要来教会吗？这是真的。哦，夫妻结了婚之后不一定需要住在一起的，他们还是夫妻，这是真的。不过你懂，没有住在一起的夫妻久了，他们的婚姻一定出问题的。那没有来教会的基督徒久了，生命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事实。因为爱心是需要一起操练的，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那真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在两嘛，说哎呀你要来团契，哎呀你要来崇拜，不过这是圣经是这么说的，你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看到吗？那圣经知道，因为爱心跟信心和盼望不同，爱心是需要一起来操练的。那所以如果你比较少啊，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那大家都是一样，我们也没有人论断说哎呀为什么你不来，这些没有。不过你要认真的看待圣经的话，不可停止聚会，因为爱心需要一起来操练。那这是第一个生命的路，第一条路，从19到25节，你要努力的走在生命的路上，你就需要这个信心 盼望和爱心。不过第二个方面，从26节呢，一个反面的另外一条路，那这条路叫做背叛路。哎呦，这个很可怕。26节告诉我们要小心的远离这个背叛的道路，因为无论是希伯来书的时代，2000年前的教会啊，还是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有人选择放弃这个生命路，走了另外一条路。那这位另外一条路上呢，就如果说刚才的那个 I5 那个生命的道路有三个路标了哈，信望爱。这个背叛路呢，也有三个互相牵连的心态啊，心态这条路有个特征，三种特征呢、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不是说你有这种特征，你就是背道哇，离开神，不是。不过啊，我们总是要谨慎我们自己，不要有任何偏离。转向这个背道路的心态，第一个呢，26节说这种人呢，这些背道的人呢，是故意犯罪 willful 故意的去犯罪。那这个有什么严重呢？当一个人故意犯罪的时候，那你懂交通规则啊，一个超速啊 speeding 啊，你可能扣一些分呢、啊，你可能要罚款几百块啊，新加坡哦，这个是一个相当我们说心痛啊，哎呦，如果你被扣分被罚款。不过如果你被抓到违法赛车 illegal racing 啊的话呢，那不是扣分啊，违法赛车你猜是什么下场？要坐牢，要罚5000块啊。为什么呢？因为违法赛车跟这个超速有点不同，对吗？违法赛车是你主动组织故意的来做一些政府跟你讲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安全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故意犯罪。为什么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故意，因为你是主动，你是自愿的。当然第二这些人呢，在26到31节里面呢，讲到这群人除了有一个故意任意的这种心态之外呢， willful 任意的心态，那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倾向，就是他们是惯性的 repeated or habitual 的一种犯罪。为什么这个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呢？如果你知道了，我们虽然在以前呢，在做别人上司的时候，我们都尽量体谅我们的下属，对吗？有时候有些人照顾父母亲，带父母亲看医生，有些人孩子生病了我们没有要求我们的员工来办公室是打卡然后9点之前到打一个卡进来，没有的。你迟偶尔你迟5分钟、15分钟，这个也是都可以接受。只不过你懂说有一些的同事啊，看了哇，他每一天都迟到了每一天都迟到至少15分钟、半个钟头。那到那个阶段，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一个问题，对吗？问题是什么？因为他已经不觉得是问题了，这才是问题，对吗？他已经不觉得他迟到，习惯性的迟到是一个问题。这里就是这边在描述的这种人呢、啊，因为刚才25节讲的是这些习惯不来聚会的人，惯性当然也可以指别的一些的罪。那这两个路标啊，提醒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们的自己的生活里面呢、啊。这两个危机好像红灯这样啊，当你任意的犯罪，当你惯性的犯罪，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背叛神的路上开始出现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反省一下啦，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任意的讲话跟你的家人你的亲友在一起，你要讲什么你就讲什么说我就很直白的跟你讲我在想什么然后你伤害了人，你说哎呀那是他太敏感伤害这个人伤害那个都是他别人敏感，我只是直话直说这个跟任意有什么不同吗又或者你是惯性的，你习惯哎呀睡觉睡过头了，你发现你去上班不一定迟到，不过你来崇拜呢，既然25节是这么说了，你要崇拜发现哎呀那就算了，一周两周也无所谓这个是不是一个惯性的一个罪呢？ 那我们为自己找借口，对吗？刚才我说、哦、都是别人，刚才我说、哎、这个是老习惯了，很难改。刚才我们说我向来就是这样，或者我说别人也不是这样，还不是这样过了，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为自己找这些的借口。不过这些借口是要为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任性或者惯性的犯罪是可以接受的，不是一个问题。圣经说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一群人21到31节，他们跟那些别人也是这么做、啊、你看到外面我的同事朋友也是这么做。那这一群人跟那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21到31节说这一群人包括你跟我了，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受了洗，受洗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在众人面前讲什么呢？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来为我死，留下他的宝血赦免担当了我的罪，对吗？我还承认说圣灵来改变我，靠着他我才能够离开过去犯罪的生活，而且我要继续靠着圣灵来改变我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每次洗礼还有圣餐啊，我们也是这样的来说，哎，我们要靠着主来改变我们自己啊。这就是希伯来书这一群人的问题了，你看到吗？这一群人他们惯性，他们任性的犯罪的时候，不过却同时他们过去说到耶稣的这个宝血怎么为他们死，说到圣灵怎么改变他们的时候，这就是这边讲他们在践踏耶稣的血，意思就是他们其实不觉得耶稣的这个血有什么重要，他原来的意思是甚至跟别人的普通人的血甚至跟动物的血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就是这里的那个严重性，一个说他信靠耶稣的人可是继续任意惯性的犯罪，跟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任意惯性的犯罪是有不同的。践踏耶稣的血，亵慢或者侮辱这个圣灵，因为你曾经说过耶稣的血是那么重要，圣灵改变我是那么重要，我要靠着神来改变我自己。那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经的话提醒我们。那这句话，这个10章30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是可怕的。那不只是差不多300年前，这个爱德华兹啊 ，Jonathan Edwards 用这句话来讲了一个很出名的道啊，罪人在一个神的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那今天仍然是一样，神要警告我们，为了你好。不要你走向那个道路，如果你发现你已经是那种任性惯性的来犯罪，那你要小心，因为你曾经说过耶稣的血是那么的宝贵，圣灵改变你的工作是那么的重要，你现在在违反你向神说的话，这就是藐视耶稣，这就是亵慢圣灵的表现啊！求主帮助我们远离那个背叛神的道路，背叛神的道路，这是第二条路啊，落在神的手里是可怕的。那有了耶稣，第三条路是什么？第三点，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呢、啊，从32节开始，我们来看第三个 slide 啊，我们要回想我们走过舍己的道路，这32节开始讲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因为希伯来书的这群信徒呢，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他们大概这里描述的情况啊，从32节开始，他们受的那种逼迫，有人估计大概是主后49年。那记得耶稣是主后大概32、33年升天的，哦，然后10多年后，这群基督徒了、啊，在一个叫格老丢 Claudius 那做这个凯撒的时候呢，他们住在罗马的信徒啊。 被赶出会堂啊，本来他们是属于犹太人的一部分。记得吗？我开始说他们曾经，这群人曾经是犹太人，受罗马政府的保护，对吗？这个犹太教是可以被接纳，可是他们信了耶稣，麻烦来了，不再受政府的保护，承认。那所以犹太人呢，生气起来就把这群人赶出会堂了，甚至有些人在格老丢做凯撒的时候被逼离开罗马。可是接下来啊，谁知道啊？以为够糟糕的时候呢？十多年后，在主后差不多64-65年的时候呢，到另外一个人做凯撒，尼禄做凯撒的时候更可怕。那个时候呢，有些基督徒不只是被赶出会堂，不只是要离开他们的家，有些基督徒还要丧命，失去他们的生命。那或许这个时候，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的时候啊，已经是快要靠近尼禄做凯撒的时候了。那些在罗马的基督徒啊，面对那个压力越来越大啊，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如果你是犹太人对吗？你在欧洲德国一带，哦，你就发现这个政府的那个管制，政府的那个压迫越来越大。那他们这些基督徒已经感受到那个逼迫了，所以这个讲员提醒他们，怎么提醒他们忍耐呢？提醒他们第一件事，回想 ，recall， 回想。那我们回想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回想呢会给你带来鼓励，对吧？最近刚刚国庆日刚过嘛，你就知道，每一年的国庆日的那个歌啊，他们做的歌曲呢都是有一点不同的意义的。如果你回去看2年前2021年的那个歌呢，那个国庆日的歌，当时我们在疫情当中嘛，大家很消沉灰心的时候呢，那年的歌刚好那个题目就是前面的道路啊 The road ahead 啊，他说什么呢？说过去那歌大概讲过去我们有一些不明朗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这样走下去啦。我们过去克服了困难，现在我们会再一次的胜利。We did it before and we'll do it again. 这个就是那个回想的重要性，对吧？在过去我走过了，接下来呢我还是有把握的。那这就是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的。那你记得吗？几年前主后49年的时候，你们被逼迫的时候啊，你们那个时候有两个舍己的表现。现在你要再次的照着那两个表现去做，这也是对我们呢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同样的要被提醒。第一个是自己要忍耐，第一个表现呢是忍耐的表现。那他们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不用去猜测。这些基督徒在主后49年的时候被逼迫啊，被笑，被毁谤，被家产被充公了，他们甘心的忍受，他们没有放弃，对吗？那为什么呢？因为因着他们信靠神，这边说他们在知道有一个更美，一个长存的一个家等着他们，这是盼望。因着信靠神，他们有盼望。那当然11章会进一步讲这个永远长存的家的观念。这是第一个表现，舍己放下自己，就是我忍耐，因为我有一个盼望，我抓住它。那不过这不会停在这里的。第二个表现呢，同样的是那个信跟望跟爱的观念，相信神，抓住将来的盼望。然后呢，第二个表现就是一个同心相爱的表现，同心相爱的表现。最近我们看新闻啊，有一个案件哦，很著名，对吗？那个10个人被抓起来，那个洗黑钱的案件洗黑钱的那个案件。10个被捕的人当中啊，其中其实有2个是情侣来的啊，这个是报章讲的，2个是情侣啊。然后那个他们被抓起来可以保释在外，可以 on bail 啊，就是付钱啊，能够不要被扣留的时候，那个男的说什么呢？那个情侣啊，那个男的说我要被保释在外，他呢，那个女的，他是我的情人而已啊，你继续扣押他是 OK 的。真的，这个是报章讲的，不是我猜的这个不是同心，同心的表现不是这样的。 同性的表现是怎样的。你看这边讲的同性的表现三十三节啊，他们不知道说哦哟你这么惨，你坐牢哦哟就不要找你，不是。三十三节说他们这些基督徒去陪伴那些坐牢的人，看到吗？陪伴那些被捆绑捆锁的人。所以有人受逼迫了啊，这些没有受逼迫的呢，或者没有受这么大逼迫的呢，这些基督徒去陪伴他们。那这就是一个舍己同心的那种表现，公开的来告诉人，哎，这个人坐牢的这个是我的弟兄姐妹来的，这会对那个受苦人带来多大的一个安慰，对吗？你想想看，多大的一个鼓励，一个安慰。那所以这就是那个意思啦。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你看过去主后四十九年啊，你们忍耐，因为你们有盼望，信靠神有盼望，而且你们实际的去爱那些受苦的人。接下来更大的那个逼迫要来啦，要预备好你们的心，继续的这样做。过去是这样，接下来也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对吗？我们看到很多人舍己的表现，我们看到很多人忍耐的那种心态，不要放弃。不过我们也得到一个鼓励啦，啊，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诶，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耶稣，我们自己抓住那个盼望，我们也看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我们去陪伴他，去成为他们的鼓励。求主帮助我们。那所以我们来到三十五节的时候呢，来到这个总结的时候啊，说你们不要丢弃这种勇敢的心啊，啊，过去是这样勇敢，不要放弃，这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他用一个最后他用一个先知哈巴谷先知的那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啊，因为不只是希伯来书的信徒，原来过去在旧约啊已经有这种榜样了。刚才起因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哈巴谷先知一样的，他面对逼迫，然后呢他靠着神继续走下去，这是信心，对不对啊？相信神的应许，面对苦难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呢他靠着神，他不只是相信神，他说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可以靠神喜乐，这个是盼望。那因为他知道神接下来不会忘记他的啊，这是盼望。当然我们也一样的，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爱心，既然有这样的盼望，那我们忍耐像哈巴谷先知，我们可以来以实际的爱心来爱别人。记得啊，这个爱心是在一起。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 这群信徒已经给你一个美好的榜样了，他们一起的操练爱心，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有同样的一种心态，活出圣经所鼓励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帮助鼓励我们，主让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既然你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生命的道路，让我们以信心来到你面前，抓住你过去给我们留下的盼望，以及我们实在彼此的相顾，彼此相爱。主，我们谢谢你，你过去让我们看到这群即使看起来可能灰心失望的希伯来书的信徒，他们也已经操练过信心、盼望和爱心，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普遍平安顺利的一个国家里面，主让我们更是知道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美好的环境，我们来同样的操练走在生命路上，这是三个美好的步骤。我们同样的要谨慎留意自己的心，远离背叛你的道路上的三个特征。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提醒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伟华牧师为我们带来神宝贵的信息。